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要刚才跟杨老师讲，关于讲到这件事情，我们都说我们其实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然后的话，也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亲近主的时候，然后认真的学习圣经，能够给大家讲到。不过今天在讲到之前，我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你们那个有的人家应该是不止一个小朋友，有的人家有两个小孩，有人家有三个小孩，小孩多的人家，小孩子是不是每次都是怎么说呢？很互相融洽呢，还是说经常会吵些架呀，闹些事情呢？是吵架多还是好的多？
吵架多，
吵架的多，对吧？对，一会儿就来了，说爸爸爸爸，那个他又这样了，然后那个小朋友说爸爸爸爸他又那样了，对不对？总是没有完没了的。我虽然自己是没有弟兄姐妹，但是我是有表兄弟的，也经常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然后呢，一般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呢，爸爸妈妈问的第一句话，就我会问他，怎么会这个样子的？你们为什么要吵架？对不对？然后小朋友的回答其实是非常统一的，第一句话肯定是说什么？
他先
打我的，然后他说不对，是他先骂我的，对吧？然后这一来一去，然后总是讲这样的事情，对吧？所以呢，你一不小心，所有的父母就变成了首席大法官，一天到晚判断这个还是判断那个。但是有的父母呢是比较有智慧的，他不要做首席大法官，他就会跟小孩讲这么一句话，讲什么？你们自己解决，你管好你自己，这回你就不用做大法官了，因为他们自己肯定两方面都有错，对吧？所以呢，这是当然是讲一个笑话，但是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事情竟然都是这样发生的。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家庭，有很多的小孩，但是这样我们这样的一种惯性的一个思维其实是蛮难改变的，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想一想是不是别人的错，对吧？不光是在那个家庭是这样，在教会里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对吧？我们在慕道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慕道的时候，别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主，回答其实都是一样的。你肯定听过无数遍了，说我比你们信主的人好多了，所以我不信主，对吧？然后信主之后呢会怎么样呢？信主之后也有很多的麻烦啊，有的人就说我不能再来这个教会了，因为这个教会有人他说话伤害了我，所以是会有，他对会有意见。有的人呢他的意见稍微更高级一点，可是我不到这个教会来，这个教会讲坛不行，牧师呀弟兄啊讲得很一般，我讲听心里没有感动，我就不来了。还有一些呢，他们的那个问题更高级一些，他说是这样的，我跟神祷告我有困难，然后神他没有听我的祷告，我觉得神他不爱我就不来，对吧？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在信主之前信主之后都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现在假设我们是小朋友，我们到神经面前去抱怨说神啊神啊他们那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神都会对我们说什么呢？神也会说一样，神是我们的爸爸，神肯定会说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对吧？所以呢今天这个经节其实我已经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我每次以前看的时候都要笑，这次查的时候我就笑不出来了。为什么要笑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彼得真是没用啊，哭鼻子，对吧？觉得很好很可爱。不管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分成三部分讲。 OK， 第一部分是管好，就是怎么管；第二部分讲管谁；第三部分讲管什么。所以第一部分怎么管，我们先来把那个经节再读一下，从十五节读到第十九节。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了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远远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认从我吧。”
就像我刚才说的，以前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最大的印象就是彼得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然后呢，他确实也蛮爱主的。但是呢，这次我在读的时候，觉得这段话特别特别的沉重。因为关键不是讲这段话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三段话讲来讲就是一个重复，但是事情是发生在沉重的事情是发生在这个事情之前。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其实耶稣之所以问彼得这些事情，是因为彼得在耶稣跟他说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拍了胸脯跟耶稣保证说，他们都会离弃你，主我是不会离开你的。然后说完那个话不久，耶稣就被他们抓了，然后他到那个院子里去听那个受审的情况。边上人认出他来的时候问他，你不是跟着耶稣的吗？他说我不认识。第二次说又问他，他说我不认识。第三次他跺脚说我真的是不认识他，然后就逃到外面去哭了。因为他是自己知道他的保证他根本没有能够实现，对吧？你都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心里肯定非常非常的痛悔。所以这是一个他当时面对耶稣的时候，其实心情肯定是非常沉重的，肯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失败。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你看起来只是彼得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们关系非常的大。我们有没有打破过自己的承诺的事情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不管你有没有经过一个正式的仪式，你心里是不是做过这样的一个保证，你是要善待你的另一半。但是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多少次跟我们的另一半说很重很重的话，说不应该的话呢？然后我们做父母的，难道我们每个做父母的不是想我们要对小孩子更加温柔一点，好好的教他，但是小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有几次你没有发脾气呢？对吧？然后我们到教会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要追随神，然后互相相爱的。但是弟兄姐妹冒犯你的时候，有多少时候你发怒呢？有的时候发怒还好，你还跟他说，但有多少时候你连说都不跟他说，你就回避他呢？我们有没有能够抓住我们自己的承诺呢？但是关键是错误我们大家都犯了，对吧？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关键是错误犯完之后怎么办？这个彼得他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彼得没有说是犹大先出卖你的，对不对？他要说那句话的那就惨了。所以呢，别的先不管，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犯这些错误的时候，第一想的这件事情不是说是小孩子先犯的错所以我才发脾气，而是我的太太先做错了事情然后我才要跟他说的这些话，或者说是因为我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犯了错所以我就不理他，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说实话就没有希望。但是关键是我们如果不这样说的话，我们肯定会感觉比较糟糕，对吧？因为没有能够做到这些事情。但是感觉糟糕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对吧？像彼得他再哭鼻子他也不能够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怎么办，对吧？关键就是说就像耶稣说的我们要管好自己的事情，要追随主，就是说有一个主动性。什么叫主动性呢？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另一边还没有改的时候就要能够来爱他。我们要在我们的小孩子还在犯错误的时候就能够对他有一颗温柔的心，我们要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还在冒犯你的时候就能够真正的原谅他，能够愿意 爱他，能够愿意跟他讲出来，能够愿意帮助他。但是这个听完了之后，大家肯定就很高兴，想我把袖子卷起来，我就开始主动的做事情了。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很多主动的事情好像也没有做得怎么样，对吧？好像有的事情越做越坏。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主动的人，我们可以读一读他的那个结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7章。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虽然大家不经常讲起。如果是教会的圣经的话，新约的第55页，新约的55页。马太福音27章，新约的55页。好，大家翻到的话，我们读1-5节，请。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借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30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那侮辱人的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
好，谢谢。你们觉得犹大主动不主动？主动吧。果断不果断？果断吧。结果怎么样？吊死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要我们要警醒的事情。为什么犹大他这么主动，这么果断，结果这么糟呢？这个要我们要想一想，犹大这个人，他跟着耶稣的这段过程当中，他的一贯的行为。你们说犹大是不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是的，对吧？对。但是犹大在追随耶稣的时候，他的身体当然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但你们觉得他的心跟耶稣是在一起的吗？没有。而且有人说，在那个有一个妇人在耶稣受难之前拿香膏抹他的时候，有一个门徒站出来说：“哎呀，这多浪费钱呐、这个钱可以拿来做什么什么什么。”很多解经家都说这个抱怨这个门徒就是犹大。所以犹大他跟着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但是他的心跟耶稣一直不是在一起的，因为不知道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他总是认为钱是比神的事更重要。钱当然有用，没错。他当时那个里约马说，这些钱可以拿去救济多少穷人呢、这个从表面看其实一点都没有问题，对不对？但关键就在于他的心不是跟耶稣的心是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完犹大是确实不怎么样，我们都很少在教会里很少讲的犹大，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少有讲到人讲犹大的事情。但是你们想一想，我们因为犹大坏，对不对？那你们想一想，彼得比犹大好吗？你如果仔细看圣经的话，彼得可能是被骂最多的，对吧？彼得是谁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是彼得，对吧？认出来之后，然后耶稣很高兴跟他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面，然后跟他说我然后要受死，然后彼得说什么？万万不可，对吧？说完这个怎么样了？被耶稣骂了，说魔鬼退后去吧。这是一件事情被骂，对吧？他第二件事情被骂是那个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些兵丁要来抓耶稣，耶稣已经跟他们说了，就是说这事情要发生了。他怎么样？他会玩刀，他把刀拔出来了，把人的耳朵给砍掉了，然后又被耶稣给喝住了，对吧？然后第三次就是刚刚之前这件事情，他吹完了牛，说耶稣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他们都不行，我最厉害。完了之后三次不认主，对吧？所以你们真正看起来，你们觉得彼得真的比犹大好吗？彼得也不怎么样，对不对？他也背叛了主无数次。但是最有趣的是，为什么彼得跟犹大的最后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呢？对不对？一个吊死了，一个没有吊死， 所以这是我这次看的时候想到是让我最感到印象最深的事情。犹大他不一样在哪里呢？犹大他认为要管好自己的事情是要用他自己的方法来管，用人的方法来管好他自己。那就简单一点，你这样一看就很简单。人的话，如果有人冒犯了你，你的反应是什么？反击、报复，对吧？然后说，在他的眼睛来看起来，我冒犯了神，这是巨大的一个罪。这个巨大的罪的后果一定是什么？是死。他就做了，他真的是照着那个逻辑做的，对不对？我做了坏事，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做了坏事应该死，他就去吊死，对吧？如果彼得这样的话，彼得也会去吊死，对不对？就这么回事情。如果我们每个人敢这样想，敢这样仔细想想的话，说不定回去差不多，对吧？我不是要吓大家，但是关键是没有必要跟着犹大学。彼得怎么样了？彼得有没有看见耶稣就跑了？你们记不记得彼得其实在耶稣离开他们之后，彼得其实去打鱼去了，对吧？所以他们当彼得看到耶稣在岸上的时候，彼得有没有要跳，有没有要吊死的感觉？他脱下衣服赶快就跳下了海，跑到耶稣那边。所以彼得不管犯什么错，他还是没有真正的离开主，他是跟主在一起，对吧？所以彼得解决他的问题的方法，他怎么管他自己呢？他是靠神来管自己。神对于冒犯的那个答案是什么？是饶恕，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不能饶恕的其实不是别人，我们最不能饶恕是自己，我们是不会饶恕的。所以彼得在神的里面，他就能够真正能够饶恕自己，而且饶恕自己并不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因为耶稣说你跟随我吧，所以他就知道下面该怎么做。所以呢，其实呢，我这次把彼得的那些事情都看了一遍，准备的时候，其实彼得后面他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因为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使徒前传的前一半部分就是讲彼得呀、约翰啊，他们在外面传福音的事情，所以彼得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工。然后呢，彼得后来还讲了很多道，他讲的道呢是马可记下来的，所以马可福音呢是彼得讲道的内容。而且你能看到马可福音是圣经里面节奏最快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整个就是彼得的那个性格特点，是非常喜欢做事情。然后第三部分呢是圣经里面还有两本书，刚才孙彪念的彼得前书还有彼得后书，都是彼得写给别的教会的那些信。那个信里面关键呢就是要督促大家要相爱，要追随主，所以他真是记得。然后当彼得做完了在这个世上的事情的时候啊，他真的完成他自己的承诺，最后他是也是钉在十字架上以他的那个生命来荣耀主。所以彼得的结局比犹大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不能，当然不是光看彼得，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每天有这样的选择，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是要靠自己的方法来改变我们的错误呢，还是要靠神的方法？更简单的说，我们是要跟犹大走呢，还是要跟着彼得的那个方法？你们知道这两个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希望大家听到这个之后的话，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想这个事情，因为这不是一个很无聊的假设，这是对我们的灵命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嘴上是回答不出来的，而且今天回答出来，明天可能就忘了。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能够在每一天，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我们都反复的思考，我们管的时候是怎么管，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在管自己呢，还是用什么方法在管自己？好，今天信息的第二部分是讲管谁。这部分呢是在那个刚才那个金杰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第20-23节，也在单章里面，所以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从20节开始，在单章上第20节开始。好，请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这段很有意思，彼得很关心他的弟兄。你们知不知道那个靠在耶稣胸膛前的那个门徒是谁啊？约翰，对，是约翰。约翰也经常是耶稣说，那主所爱的门徒。其实圣经里还是有时蛮有意思的。从表面上来看的话，一个弟兄问了一个弟兄将来会怎么样的话，其实是很难看得出来是一个好意、忠信还是恶意的，对不对？我们也而且不能越过圣经来解答。但是从这个圣经的上下文来看的话，你们觉得彼得问这件事情是出于好意呢，还是不是很好？好不好？那你觉得好不好？
不知道。
你觉得不知道啊？好，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看。你们觉得那个耶稣对他的回答好不好？又骂他了是不是？又好像骂了，对不对？对不对？耶稣说：“与你何干？”对吧？这个句话是问的非常，讲的非常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耶稣不高兴了，你们觉得彼得问的时候他的那个用意好不好？多半不好，对吧？那彼得他跟约翰到底有什么茬呢？你说对吧？一共就十二个人，吊死了一个就剩十一个了，没几个人了，对吧？为什么不能就和和睦睦的？这个事情是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以前是结下了梁子。我们看看他是什么时候结的梁子。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在十七到第二十四节，十七是在第三十八页，教会圣经第三十八页。好，二十章，对，三十八页，十七节，请。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顶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见见识。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二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的弟兄二人。
耶稣对他们：“
好，就读到这里，谢谢。”那十个恼怒的门徒里面有没有彼得？肯定有彼得，对吧？而且彼得的脾气怎么样？脾气暴躁，对吧？所以彼得肯定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对不对？啊，我们一起十二个人，你们两个非要做老大老二，对吧？那我们放哪里？所以彼得呢，其实显然是不仅当时生气，还记性不错，一直记到这个时候还记得，问一下耶稣，这两个人，这个人到底会怎么样？不管怎么说，你们觉得约翰跟雅各怎么样？这两个人？我是故意读的时候不是从西比泰的母亲这件事情读起的，而是从耶稣讲话读起的。你们觉得约翰跟那个雅各的那个灵命怎么样？怎么样？好吗？糟透了！耶稣刚刚说完我要去那边受死钉十字架，你们也不说，还不如彼得呢。彼得还说你不要死了，那个不可以这样。那虽然错，起码彼得还是很关心耶稣。这两个人怎么样？
强
抢位置，还这个时候还忙着抢位置，你说是不是？如果你是别人，你生不生气啊？肯定是这两个人，搞不好没希望。所以呢，这就好像我们教会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犯错误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是蛮让人生气，这一点并不是说不存在，对吧？但是关键是那个错误跟我们做的事情他们之间其实是两回事情，对不对？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判断别人，喜不喜欢？而且看别人的错误真的很容易，一点都不费事。而且更糟的是，你如果读圣经读一段，听讲道听一段的话，你的眼睛会变得雪亮雪亮，你看得比以前更清楚，是不是这样呢？要求会更高，对不对？是吧？所以呢特别是教会，你在家里吧，在教会大家聚在一块儿，你说牙齿也咬到舌头的时候，怎么会碰不到一起？你说对不对？所以呢有很多人就说我不要来教会，我不要 organized religion， 我不要有组织的那个宗教，我要自己在家里，对吧？而且呢，其实你们也知道，经常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出去诅咒别人，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以教会的名义说你要下地狱，你要下地狱，听到过没有？这是不可以说的，对吧？搞得这样的话，我们的名声是什么样？基督徒是最喜欢判断人的，对不对？教会是不能去的地方，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吧？但是问题又来了，耶稣说你们要在一起奉我的名，对不对？那还有非得到一起来，你说这玩意麻烦不麻烦，对吧？哎呀，矛盾这么多还要到一起来，然后教会里的事情，而且不是一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我们教会也有，对吧？有我知道的，有我不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哎呀，这回怎么办呢？关键这个答案在哪里？关键就在于第二个事情，管谁。一旦这个事情搞清楚了，事情就好办了。所以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得罪了，你想一想你会怎么做？我肯定会生气几天，不理他几天，然后回避，假装没看见，对吧？然后呢，哦哟，姿态高一点，打个哈，打个哈算了，我原谅你，对吧？大概就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最后打哈那个我觉得是最高境界了，差不多了，对吧？但是刚才顺便带我们读的那段经节，神是要我们彼此相爱的，打哈哈是相爱吗？而且说别人有错，你真的不帮他吗？那也不是相爱啊，对不对？那你说我上次要帮那个弟兄的时候啊，越描越黑，后来搞得也不可开交，我也没能原谅他，他也没能原谅我，那不理呢？确实是这样的，确实不理。那这为什么呢？因为又搞错了。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两个人之间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三个人的事情，我们把神又忘掉了，对吧？所以管自己并不是说然后就自己去来原谅，自己来解决，对吧？怎么管自己呢？耶稣跟彼得说什么？你跟从我吧，对吧？所以关键的事情并不是我们要一起解决，彼此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们已经试过几百年了，解决了我们还要生干嘛？是解决不了，是不用试，不会成功，不要那么做。 OK， 是每个人都要到神的面前来，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你们看看彼得后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没有？有吧。约翰后来跟神有没有美好的关系？有吧。然后你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前面开始的时候他们受到圣灵，对不对？然后你如果仔细看那个使徒行传前面一半的话，不是彼得话比较多，很多时候都是彼得在那个人间做见证，但是约翰总是跟他在一起的，一起做见证，一起挨打，一起坐牢， 是不是？你看他们原来关系肯定是不好的，对不对？但你看到没有，他们有没有坐在一起说啊、哦，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的关系的问题，有没有想想？没有啊、哎、问题就解决。所以神解决我们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神做的事情总是在我们的那个智慧之上，我们不管怎么想不到的事情，神他用很简单的方法，在我们人看来愚拙的方法，就能把这些事情解决。所以呢，彼得呢，甚至把自己管好了。他不仅管好了自己，他还叫后面别的教会怎么可以管好自己。所以我选了那个彼得前书里面几个经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其中有一个是刚才孙彪弟兄带我们读的，那我倒没有跟他前面讲过，所以真是感谢神，他读了那个，我今天选的经节。彼得前书是在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第410页，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410页，新约的第410页，22节，请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谢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彼得并没有说你要爱弟兄先讲这件事情，他说你们既顺从真理，这是第一，洁净了自己的心是第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那是第三。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直接爱弟兄，对吧？是要先跟神要有关系，要有真理，才能有洁净的心，然后才能互相的相爱。啊，然后我们再读一下，第3章8到11节，还是彼得前书第三章8到11节，是在412页的下面，第8节，请。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
求。好，所以这段讲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彼此体恤，不要以恶报恶，对吧？所以我们当有被受冒犯的时候，千万在生气的时候不要讲错话，但是不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自己的力量来忍，自己忍是忍不住的，要总是记得神的话，嘴唇里能够发出的总是要是能够造就别人的话，要一定要追求在神里面的和睦。好，下面我们再读一下第4章第7到第10节，414页，第4章的第7到11节，请。
万物的洁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谢谢。所以这个解决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仅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弱点，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长项，所以呢，有长项怎么办呢？如果照我们人的办法的话，经常有这个长项的人就觉得别的人这方面不行，然后反过来别的弟兄呢，看过来也说，那你一方面还不行呢，这样的话教会呢也会纷争不断。所以呢，管好自己呢是，如果你有恩赐的话，就把你的恩赐用出来，来帮助大家，而不是以这个恩赐来骄傲，来用来攻击别人。所以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就是管谁呢？要管好自己。所以今天的最后一点呢，是管什么事情？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就把经节再读一读好了。请大家翻到单章读15到第17节，15到第17节，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谢谢。所以耶稣要彼得做什么事情？再想想，耶稣叫彼得做什么？我就知道你们要说牧养我的羊，这也是我以前一直看到的，这次看到不是这样。耶稣先问他说什么？就是你爱我吗？都是先问完了你爱我吗，才说你牧养我的羊。你没有发现是先是要爱主才能牧养我的羊？我读了这么多年经，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话，这次终于看到。等一会儿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次我看到。因为其实我们做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先后次序，事情的重要和不重要要分开的，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完美的，对吧？我以前经常跟江英出去买东西，我就拿他开玩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比如说买件衣服，他看一眼，哎呀那个挺漂亮，然后我说买吧，他说贵了，然后就说好吧，然后又看一阵子，我说这件便宜点，不好看，对吧？所以你如果要买一件衣服的话，你总有一边要失去一些的，对吧？喜欢那件漂亮一点的，你就得多付一点，如果呢要省一点的，就买了一件没有那件漂亮。所以呢我们人生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并不是没有代价，每件事情都是有代价，所以每件事情都是拿一件事情去换了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所以重先后次序特别特别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把用没有用的事情来换有用的事情。拿有用的事情去换没有用的事情，说反了，不好意思。然后呢在圣经里面，这个不要你们翻了，我来读一读。在约翰一书第三章说到23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 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我们要追随神，我们要追求圣灵，这是第一件事情。不是喂养羊，也不是彼此相爱，因为没有什么好喂。但是我想呢，看到这里之后呢，我就发现其实还是蛮让我们紧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走偏，对吧？因为彼得也经常走偏，我们也经常走偏，都是这样。而且圣经里面说过，神说过，说跟随我的路是窄的，进入我的国的门是窄的。这么窄我们怎么办呢？对吧？紧张吗？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我就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我就有时候就想，为什么事情会这么麻烦？而且我就想，神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的困难？一直也没有答案。然后呢，今年呢，年初的时候呢，在严老师家里，我们开始学习一个课程，叫 Behold Your God， 就是注目观看你的神。 这个我本来以为就是上课嘛，看看 DVD 然后聚在一块，也没有觉得会怎么样。我看完我们才上了三课，其实才上了一课之后我就感觉大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这些事情都不是关于我们的事情，是关于神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先总是说我跟随神，现在我终于明白，是我跟随神。理解到这一点其实是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要好好的努力做一番才能去见神，因为否则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对吧？我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其中我也经常跟大家讲笑话，像我求的最多的，找神求的最多的，我从2002年时候开始就求的，就是要神给我一点耐心。我真是没有耐心，做事情很急。但是现在几年了？哎呀，到复活节就14年了，都已经14年了。我跟儿子说，哎呀，我说儿子啊，我说我这个练我的耐心已经练了快14年了，我很快就要失去耐心，对吧？所以你看，就是人的这个努力的话，真是转圈子的，你怎么转怎么转也是转不出来的。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转出来？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耐心，怎么能够练出耐心呢？这虽然是讲一个笑话，但其实一点都不好玩。因为对我来说，我如果没有耐心的话，其实后果还是蛮严重的。你觉得我没有耐心的时候，江燕的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我没有耐心的时候， Kevin 的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我没有耐心的时候，我整个实验室的感觉怎么样？对吧？其实是一件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呢，那怎么办呢？其实答案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终于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做，就是要知道神，真真切切的完完全全的知道神。那你说我有没有看到？你给我显个神迹让我看看，那我哪显得出来？但是神是可以了解的。我们其实就要做这么两件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权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读经。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祷告。
祷告大家都知道，很好。对，但是学完课我也知道，又跟以前知道又不一样了一点。读经并不是说我以前很没有耐心，赶进度，看得快得很，哗就过去了。就像刚才说喂养我的羊，喂养就看到那个了，对吧？但是其实看经的时候，他们说看经的时候是要沉思的，有个词叫 meditate， 就是你在这个话上反复的看，反复的想，反复的看，反复的想。想什么呢？不是说想我能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是想神是什么样子，神是怎样做工的，就看这些就可以了。不是要找自己，不是说哎呀我这里有什么问题，我看看圣经里有没有什么答案，不是去找自己的答案，是去找神的他的本质和神做事的方法。然后祷告，祷告也跟我们平时我们自己想的祷告也是不一样。我们平时喜欢做的祷告一般都是说，我还记得我那边2005年的时候在加州教会要建堂，我在写一个一个 fellowship， 怎么说，写一个经费，我说神啊，这个经费如果下来的话，我就给教会多捐2000。你猜猜下来了没有？当然没有下来了，这不开玩笑吗？对吧？所以祷告不是跟神许诺，也不是找神要东西，祷告其实只有一个目的，祷告是要知道神的心，是要知道神要我做什么，那是唯一的祷告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呢？因为其实如果没有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的意愿的话，我们的灵命的话很快就枯干了，快的超过于你的想象，就像夏天，就像加州夏天的草一样，转眼就黄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每天，真正是每天的祷告，每天的读经来接近神，这样我们当我们的灵命跟神的这个活水的源头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才永远不会枯干，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神在一起。我们在第三个结尾的时候有一个老牧师讲，他说我可以肯定的跟你们讲，现在在教会里面的 不仅是会众，包括是教会里面的领袖，甚至包括牧师，很多人都根本不是基督徒。所以大家真的要警醒，要警醒，不是说你犯了错误你就不是基督徒，彼得也犯了错误，而是你一定要警醒，你总是要问自己，我爱不爱神，我是不是在跟随神，我爱不爱读经，我爱不爱祷告，我能不能听到神跟我讲的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你就不用怕，但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你真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跟随神。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反省，我为什么读经这么不勤劳，祷告这么不跟进，我要忙啊，对吧，我忙啊，大家也忙，我们都忙，对吧，但是你没有发现我们不管多忙还是能够做不少事情，所以忙总是一个借口，只要有重要的事情你都会做，所以关键是你觉得它的重要不重要，对吧。而且我希望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真是有限的，就这么多，我们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但是肯定是有限的，这点大家都同意吧。所以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自己可以选择，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投资，把时间就投进去了，对吧。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做我们做第二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是损失还是得利呢？是损失，因为我们就把用来做第一重要的事情的时间给用掉，对不对。你如果有十块钱可以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条沙门的时候，你会不会买一条小的猫鱼呢？你肯定不会。所以你当你人生里面你可以跟神在一起走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跟着自己的路走呢？对吧。所以第三点，我们讲我们的事情，其实我们的事情都是不重要的事情，只有神的事情是重要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是神间烟火人间烟火，每天就是抱着一本圣经，但是我们每次做事情的时候，就像那天雷勇讲的，叫我很感动，他说我也没有很正式的坐下来祷告，他才几岁，才14岁15岁吧，他说但是我今天有事情的时候我就跟神讲一下，那就可以了，你可以跟神随时讲，你要记得有神。所以第三点，我们那个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总是要问自己，什么事情对我们最重要，不要被一点点的环境把我们自己的重点给动掉。所以今天讲到我们一共讲了三点，第一点讲的是怎么管，这要怎么管呢，我们要还是要主动的，我们要主动的愿意做事情，但是要靠神来做管好我们自己。第二，管谁呢，是讲的是我们要管自己，但是管自己什么呢，是管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才能跟别人有好的关系。第三讲管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神的最大的诫命，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呢，在神里面要管好自己的事情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次序，大家要记住，是要爱神，然后爱自己，然后爱别人，这是一个正确的次序。在神里面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其实它不是最好的办法，它是一个唯一的办法。